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虑。一丈本来护着如金八七情，无不空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的是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啊，通过二十七品的这样一种人权具，他给我们指点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也就是说，一切万法究竟实相呢，它是超越了一切分别心的境界。那么平时我们在抉择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升起了一些随顺于这个实相的一种见解，但是因为这个见解它必定是属于分别念的范畴的缘故呢，还不是真正的实相。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个见解当中的这种认知当真啊，当成是一种究竟实相的一种证悟。那么这个如果说搞混淆的话，会产生一种很大的歧途，又产生一种真上慢。本来呢就没有证悟空性没有了知万法的本体，只是呢对于通过分别心对于实相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总相的认知，就把这种分别念面前的这个状态呢当成是一种殊胜的证悟，就认为自己已经证悟空性了，就开始做这些成就者的行为。实际上这方面呢是这个不合道理的。在很多中观的一些修法窍诀当中，或者一些觉知的这样一种论点当中呢，对这些问题都曾经宣讲过。而尤其是我们在学习这个中观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对于词句啊，对于这样一种总相稍微有一点点认知，但还没有真正对于空性的这样一种实相产生体会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前面所讲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抉择这样万法的空性，一方面也是要经常的反观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那么到底是处在什么样一种阶段。那么如果其他的这样一种贪嗔痴的烦恼还非常炽盛像这样的话，就说明对于空性呢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认知。因为对于一个证悟空性的人，他相续当中的这样烦恼应该是非常的微薄的，或者升起的机会几乎是很少。即便升起之后呢，因为他有真正实相的证悟的缘故，马上一反观这样一种这些很多实执妄念呢，马上就可以消尽在这个法界当中。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空性过程当中呢，因为法非常的高法呢就是说很殊胜，所以说我们自己凡夫人的分别心，如果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善于把握自己的这个状态，经常的就说是来反观自己处在什么阶段的话，容易跟随这个词句我们的心容易跟随这个词句，那么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地面，飘到虚空当中。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话，就会也许就会产生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必要的一种实执妄念。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要好好的学习通过词句来去除意义，一方面呢又反观自己的实际状态这个也是在学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那么如果缺少这些的话，就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说呢，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就时刻提醒自己呢，现在我们在抉择正见觉得正见完了之后呢，要去入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空性见解的一种实践吧，或者一种修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如果是上根立志者，他一下子可以真正的抉择到这个离去的空性，安住在空性当中。那么如果不是上根立志者的话，就必须要通过次第的方式，首先呢就说是来抉择一些万法的这种单空，就是说我们所执着的任何一个法比如说现在我们观察相续当中呢，就说有一种实执非常严重，或者有一种烦恼非常严重，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空性的方式来直接观察它的本体。那么这种所贪执的也好，所嗔恨的也好，像这样的对境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呢？实际上通过这个单空的方式去观察的时候呢，连它的这样一种微尘许的本体都没有，就是说真正观察的时候连那微尘的本体都没有，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这样本体呢的确是这个不存在的。那么反复的观察这种不存在，反复的就是说安住这种不存在，那么当我们从就是说修行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起来之后，就会再一看这个法的时候，就会认为这个就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法，没有丝毫的实质。所以说如果没有丝毫的实质，在空性当中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贪着的，一切呢都是可以就是说是熄灭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修空性的时候呢，怎么样安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呢，就是说退掉我们的这样烦恼的一种原理，这样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说通过修行空性之后呢，一方面我们就说是好像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比较就说是这个粗俗的一种讲法，通俗的一种讲法的话，实际上就是说通过修持空性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 啊，这一切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一切万法就是我们所执着的话，没有什么就是说真正的一种啊非常怎么样的一种法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空性的法。所以说在这方面，主要关键是我们的心当中要产生一种体会，有了这种体会之后呢，我们这个心量呢逐渐就会就是放得很开，所以在这个心当中呢，一切都可以容纳。在虚空当中它可以容纳万物嘛，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空性的话也是在这个当中呢就能够看穿一切万法的本质。那么就通过这样一种修行，我们就可以逐渐逐渐的来就是说接近这个实相，内心当中自然而然升起这样一种实相的了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可以可以说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就趋向了这样一种修行的大道。但是我们因为相续当中呢无始以来的实质呢比较严重的缘故，说对于这样一种法呢一下子还很难以去这个很一下子还很难以去悟入，说这个方面呢就一方面呢多去这个听闻呢多思考，一方面呢多摸索，像这样在尽量在实践当中呢去这个在修行啊生活过程当中呢实践啊这样教义啊对自己的这样一种相续呢可以产生一种啊调伏的这个作用，调伏的作用是非常就说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单空的方式来了知一些万法的就说不存在，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单空了知不存在，如果相续当中产生了一定的这样一种觉受啊，如果说是真正对于一切万法的实质啊没有什么可以单着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空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第二步，就通过空性呢把这个空性也可以说是这个泯灭掉。有的时候是说呢，因为它本体也是空的缘故，没什么执着的啊。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就是说它是原有而产生的这个空的缘故，所以说呢有不存在，无也不存在，这个方面呢也是有的。或者有的时候呢就直接观缘起显现。那么观缘起显现就可以熄灭掉这样的空执，它有很多这样一种可以操纵的可以修行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相续当中还没有达到第一步的话，第一步就说是这个空执在相续当中没有产生，我们就直接去把这空执打掉的话，这个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没有按照次第修持，尤其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空性过程当中的这样一种次第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急于的去进入第二步了，只有第三步的修行。最初呢是把相续当中的实质通过修单空的方式啊打破之后，那么就可以真正的啊站在这个高度去熄灭对这个空性的执着。那么现在我们相续当中乃至于连空性的执着都没升起，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去打破对空性的执着的话，有一点啊太过于超前了一点。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也不一定产生一个很就是说实际的效用啊。所以说就是说是首先呢花一定的时间来啊打破实质修空性啊修单空的话，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却在中观庄论注释啊，在其他地方也是针对我们的修行呢也做过这样一种教诲。单空呢也是一种屈入圣意地的一种殊胜方便啊，不能够小看它。而且修行的时候一定要真正去实践。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这样的经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修持的话就非常有把握，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这个了知的。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观察的是这个四谛品。这个四谛呢我们就前面也提到过了，还有说是这个苦集灭道这样的四谛。那么这个四谛的讲法和这个二谛的讲法呢实际上也是互相之间可以这样包容的，尤其是四谛可以包含在二谛当中，二谛的范围稍广一点，那么四谛的范围呢稍窄一点。因为二谛的范围呢世俗谛和圣意谛它是包括了一切的显现啊，包括了一切的显现，它的本体是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法不包的，只要是显现的法都是空性的。这方面就讲到了世俗谛和圣意谛。那么就是说四谛啊，就是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的法呢，它的范围稍窄。为什么它范围稍窄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苦集灭道，它主要提示的是一种轮回的因果和解脱的因果，就是说关系到这个轮回的因果方面的，关系到就是说是这个涅槃的因果方面呢，它就放在了四谛当中。那么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一些法呢不一定包在四谛当中。这方面呢所以说呢就是说四谛的范围呢比二谛的范围稍微窄一点。但是呢就是说四谛当中对于解脱没有讲到的法呢是不存，尤其是共同的讲法，小乘和大乘共同的讲法呢都是以四谛呢作为轮回的因果的抉择和这个解脱的因果的抉择的，这个方面要了知。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说四谛当中的苦集和道谛， 这三地呢是包括在属地当中，然后呢就是说四地当中的灭地呢，这个是包括在圣义地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的分析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去阐释。但不管怎么样呢，啊，不管是从世俗地也好，啊，圣义地也好，反正苦尽灭道呢这个方面也可以作为显现法。那么显现法的这个本体在显现的当下呢，它也就是无自性的，也就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抉择四地的时候呢，主要是要了知这个四地的这个无自性啊，四地的空性，这个方面呢是必须要了知的。了知了四地的空性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了知在修道过程当中，因为四地它属于基道果当中的道，所以说呢基也无自性，道无自性，果也无自性。了知一些万法无自性之后呢，可以熄灭我们当相续当中对三妙法的执着，对恶力法的执着，一切不单着啊，一切就是无所缘的话，这方面就可以靠近实相。现在我们的心呢是啊，就说它没有靠近实相，所以要通过逐渐逐渐的圆这样一种颂词，圆这样一种经论，在分析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越来越靠近于实相了。那么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的心就自然而然的靠近于轮回的法啊，靠近轮回的法。所以说为什么上次要我们在的学习这样一种般若，在学习这样一种中观啊，在的就是看书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好像是一种分别念的状态，但一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分别念逐渐的靠近实相的状态。否则如果我们没有看书，我们觉得啊，就看书的是没有作用的，看书是真的分别念的，一方面好像就是说给自己不看书不学习找一些这样一种所谓的借口，但是呢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其他的世俗当中的这些色身香味触的非常的单。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呢再去圆这样一种世俗法的话，那么对解脱是没有丝毫理解的。所以说这两项比较起来之后呢，那么当然就是说是通过看书的方式来接近实相，通过就圆这样一种中观的持续的接近实相，和圆这样轮回的一切这样色身相的触法来产生很多的烦恼，那肯定是就是说通过抉择空性方面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最有作用。而且通过这样一种抉择的方式，内心当中逐渐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实相的正见，有了这个实相的正见，再去休息不执着的话，他就有了一种目标啊，有了一种规范。否则呢就是说在经佛经论点当中都讲一切不执着，一切无所缘，但是到底怎么样才是一种善的不执着无所缘呢？没有通过学习这样一种大经大论的话，自己相信当中很难产生一种真正的一种定解跟体悟。所以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之后呢，相信当中通过很复杂的抉择完之后，最后就回归它的这个啊简单的这种本体了。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要说一切万法都是很简单的，到底怎么样简单呢？通过就说是密集型的对于一切我们所执着这些法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的确是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一切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什么都不是的状态。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个坚不可摧的定解。否则的话我们就说是一切万法很简单，我们就会觉得一切万法很深奥啊，就说是深不可测的感觉，抓不到头绪的感觉，这方面呢就说是没有真正通过学习。所以说针对凡夫人来讲的话，就说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前中山仁波切他也讲过嘛，然后要不然就说是什么都不要想啊，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想了，已经开始想了之后呢，就说是一定要把这个想清楚啊，就说是既然已经开始升起了分别念了，就要把这些东西想清楚。想清楚的方式啊，就是讲好好的学习佛法，好好的学习佛法，通过佛法的学习，佛法当中给我们指示了一些万法的实相，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切不执着的这样原理。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分别心的这样一种就是说规则，它运行的方式呢，通过观察完之后，我们分别心就真正的可以放下，的确没有什么可贪执的，没什么可执着的。这样通过这样理性的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放下的时候就非常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疑惑，而且不会出现什么样的歧途。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逐渐靠近实相的话，也是当前来讲对我们来说呢最可以操纵的最实行的一种方法呢，就是这样的。这方面我们在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这个就说是这个四谛不存在的道理。那么前面呢，对方给我们发了这些很多的过失，那么我们对于对方发过失的原因呢也都分析了，然后呢就说是也是就是宣讲了一些无过的理由。那么今天要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广说回遮他中之过。那广说回遮他中之过呢，就是说真正的对于对方给我们发的，如果一切万法的空性的话，会毁坏四谛的过失。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过失呢，就是回责他中，我们自中没有这个过失，但是如果你程序诸法不空的话，对方会有毁坏四谛的过失。然后呢，就是说对方说呢有毁坏三宝的过失，我们说是自中空性中没有这样过失。如果程序这个实有的话，会有这个无有三宝的过失。啊，对方跟我们说了没有因果罪福的过失，我们就说如果程序诸法实有的话，对方会有这个过失。第四个方面呢，也认为一切名言不合理。你说如果程序一切万法实有的话，没办法安立世间名言。针对对方的这样一种四个过失呢，一一进行这个回责啊。如果是不放弃实有中的话，的确对方啊会得到这样一种自己说法的过失。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无有四谛之过分二，一无有外境四谛之过，二无有有境智慧之过。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呢，就是讲无有外境四谛之过分三，一略说二广说三是一。首先讲的是第一个是略说，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那么就是说中观中认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就是因为就是说在空性当中有也不成立无也不成立的缘故呢，才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集聚因缘，才可以显现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的，才可以有一切万法的显现，才可以一切万法的生灭。那么如果说是一切万法是不空的法，不空的法它是不需要观待因缘的。那么如果不需要观待因缘呢，那么这个法的生灭就没办法安立了。那么如果说没有万法的生灭呢，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那么就是说是对方说若一切皆空呢，无生亦无灭的话，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呢。现在就我们就说反过来说呢，如果说一切万法不空的话，那么实际上就不会有生灭。那么如果不会有生灭的话，就不可能有四圣谛之法。那么为什么没有生灭就不会有四圣谛之法呢？因为这个四圣谛的法呢，在修行人的这个境界当中，或者在凡夫人相续当中，比如说苦地他的这样种种的痛苦，不管是苦苦也好，变苦行苦也好，像这样一种这个苦的状态呢，他在这个修行人或者在凡夫人相续当中是交替出现的。这个苦生起来了，这个苦又灭了，那个苦生起来又灭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苦地呢，它是产生，而且相续当中的烦恼，就是说极地烦恼和业呢，它也是有生生灭灭的状态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以前没有修的道，现在开始修的，以前没有的灭地呢，现在开始现证的。所以说这一切呢，都是有生灭的现象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一现象呢？就是因为这一切万法它的本体是何者都不是，不是当中呢，它就是关带了因缘，观待了这个苦的因缘产生了这种苦，那么观待了那种急的因缘呢，就产生这种急，乃至于就是说道和灭呢，都是因为观待了因缘。前面我们也是曾经讲过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个法，它都是要观待因缘的。轮回的法要观待轮回的因缘，涅槃的法也必须观待涅槃的因缘。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发出离心，如果没有修持这样一种空性见，没有手持这样戒律的话，那么解脱的果法是没有办法获得的。因为这个解脱是一种果法，那么这个果法呢必须要观待因缘。那么就是说没有因缘是没办法产生的，错的因缘也没办法产生。所以说只有正确的因缘才可以产生这样的涅槃的法。那么这个正确的因缘是佛陀观照一切万法实相之后呢宣讲了，如果你要解脱的话，出离心必不可少。戒律必不可少，然后禅定和智慧呢必不可少。如果有了这些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汲取了涅槃的因缘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要讲这些因缘法呢？就是这个很明显，苦集灭道的这个四种法，它都是观待的因缘而产生的。要么就是说不净的因产生了一个不净的果，比如说苦和集；清净的因产生了一个清净的果，比如说道和灭。这方面就是说都要观待因缘。观待因缘的法前面讲过了，就说是这个未曾有一法不同因缘。四维巧物不是空子，所以说只要是因缘产生的法，它都是空性的。那么现在呢，四圣谛观待因缘的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切万法空性的话，就可以四圣谛。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空性，一切万法不空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根本不需要观待因缘。那么如果不需要观待因缘的话，如果没有就是说轮回的这个因缘，那就不会有轮回的苦集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么如果你不修持，没有了这样一种涅槃的因缘，也就不会有这个道和灭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的这样一种现象，这个方面都不会有。所以说如果说是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话，会出现诸如此类的这个很多的过失。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总说略说的方式说，如果程序实有的话，就不会有四圣谛。